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71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真修就要按师父说的做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4号。自从明慧网发表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和师父的评语后，很多同修都能做到立刻解散网上学法群，停止网上学法，停用相关软件。但还有一部分同修以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，仍然我行我素，继续坚持网上学法的错误做法。我真为这部分同修担心。在师父已经讲明了的情况下，如果还不改正的话，这情况就严重了。作为大法弟子，听师父的话是理所应当的。那些还在固执己见的同修，请你们冷静下来，理智地想想，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如此执着地放不下，自己维护的是什么？也许有同修会说，我们的网上学法没有那篇文章提到的那些情况，我们一直走得很正。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情况罗列完，没有那篇文章中提到的情况，也可能有其他不好的情况，只是自己意识不到而已。即使现在没有，不等于以后不会出现。这些软件能不能用，师父是看得最清楚。同修写不写这篇文章，师父都清楚。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，也是留给未来的。路能不能走正极其重要。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开展集体学法，事关重大。面对面的集体学法形式是师父定下来的，我们不能随意加以改变。邪党迫害大法这么多年来，大法弟子能够走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，能够形成整体，面对面集体学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像当初邪党迫害刚开始，就急不可耐地推出公安部六不准，禁止大法学员面对面集体学法练功。为什么邪恶要禁止？就是因为面对面的集体学法在同修整体提高当中的重要作用，邪恶也清楚这一点。我们看到了集体学法开展的好和不好的地区的差别，也看到了长期坚持集体学法和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的差别。基本上，凡是集体学法坚持的好的地区，那个地区的三件事都做得比较好，同修之间也能形成整体，修炼环境也要宽松一些。经常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，比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整体修炼状态要好得多。很多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不但难以跟上正法进程，三件事也做得不怎么样，有的慢慢流于常人，有的甚至放弃了修炼。大法弟子在集体学法中形成的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，面对面集体学法所能达到的效果是网上学法难以真正达到的。集体学法时，同修的提高以及本体的改变都在同时进行着，这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和演化。师父讲过练功场的殊胜场景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，上面有大法轮，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，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，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，是个修炼的场。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，红光照着，一片红。同样，我们的集体学法在另外空间也是很殊胜庄严的，也是一个很强的能量场，在起着熔炼净化大法弟子的作用。网上学法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？因为网上学法是不被承认的学法形式，尤其是明慧网发表了同修文章和师父评语后，在另外空间也可能就没有了师父和正神的护持。师父在《红银三麻烦》中说，天地难阻正法路，只是弟子人心难。师父明确指出不能在学员中用这些软件，我想也可能是正法进程走到这一步了。常人中的很多事情都是高层空间在人类的反应，那些软件也对应着宇宙天体的某些因素，如果我们还抱着那些软件不放，是不是也干扰到师父正法，阻碍师父清理那些软件所对应的高层空间？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》 什么叫注师正法中说，作为学员要注师正法，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，才是你该做的。停用那些软件，停止网上学法，这就是师父所要的。我们只有无条件的按师父的要求去做，才是真修，才是真正的注师正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打疫苗表象说背后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日。随着中国大陆疫情趋于严重，全民打疫苗的现象越来越普遍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是因为科学大行其道，世人渐渐遗失对神的信仰造成的。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，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人心不好了，就会造业、得病、遭灾。人在这时不信神的，就会采取什么措施？这名词的同音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了，措施就是错误的实施。历史上有过很多正面教训，都因为现代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洗脑后的无神论思想，使人不相信神，不相信历史的教训。针对使世人得救的方法，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，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，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，如讲真相、三退、真心念真言，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，救人的办法。对修炼人来说，我们面临一个问题，大陆的大多数地方都要求打疫苗，不打不让上班。那么表面假象好像是要在工作与打疫苗二者之间二选一。我是这么看的，在哪个工作环境中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师父安排的，而打疫苗显然不是师父安排的。因为修炼人本体向佛体转化的过程中越来越纯净，从我们走进修炼的那一天开始，师父就在不断地给我们清理身体，而我们就更应该信师信法，珍惜师尊为我们的付出。这种工作与打疫苗二选一的假象，不正是我们讲真相的契机吗？世界各地关于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现象一直在研究，把相关的文章整理之后，是最好的救人的素材。这不单是正实法，也是注师正法的一部分。从整个正法进程来看，从武汉肺炎爆发以来，大法弟子已经开始全面讲清在瘟疫中如何自救，而在此时，我们如果配合了打疫苗这件事，那不是和正法进程相反了吗？那么，此事我们到底是在证实什么呢？而且一件事也不是表面这么简单。我们如果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，那又是什么因素在安排这一切呢？针对这种因素，我们采取什么态度与方式也是修炼的一部分。此处仅举两例，其中一个同修是医院护士，当时的环境也很紧张，周围的人都打了疫苗。后来他和主管的领导说，他小时候过敏体质打不了，此事就此没了下文。另外一个例子是我本人，也是一直拖着不打，后来脑海里浮现一句话，不适宜人群。我就告诉当时的经理这样报了，后来主管领导电话打到经理这儿，我在旁边，经理问我时，我回说，前几天体检测量血压高，这是当时的情况，后来不了了之了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不建议说谎，因为可能会被邪恶钻空子，造成病业假象。有的人说，别人都打疫苗，你不打，别人不理解，对救度众生不利。我的看法是，这是在怕心和顾虑心的驱使下，对邪恶因素妥协造成的。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，比如让家人看着我们出现病业，对正实法不利，所以还是去医院吧。在所谓清零行动中，为了获得家人的理解，选择签字， 在疫情期间进小区救人时选择签了假信息等等。有时环境是很复杂，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很多，可是越是这样，我们越应该走正自己的路，因为只有路走正了，才能走入未来，我们所救度的众生才能有他们的去处。否则不只是能不能救人的问题，自身修炼都成问题，即使救了人，他往哪去啊？个人浅见，层次有限，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坦荡和善，走在救人的路上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7月28日。今天的大法徒被赋予了重大的使命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在我的修炼中，师尊帮助我清除怕心，在救人过程中保持坦荡、善良、正念救人，师尊时刻在我身旁保护弟子。第一部分，心中有法就没有怕。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还是要尽量的做好，完成你的历史使命，救度众生你必须得去做的。我告诉大家，救度众生这件事情，它是至关重要的，你们必须得做。面对邪恶的不断行恶，骚扰绑架的事不断出现，我想只有大力度学法，用法去破除怕心，在法上坚定正念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，有些邪恶生命一到大法弟子附近撒腿就跑，有的是在吓得发抖，又信心不足地干着坏事。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大家不要害怕，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的，是邪恶在害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年讲法中还讲到，你一发正念，不管千军万马，那邪恶统统化成土，全都灭掉，什么都不是。师父的法打开了我怕心的结，师父讲的是法，是真实的。是啊，邪恶是不敢见大法弟子的，因为大法弟子带着宇宙的正能量，是金光闪闪的，邪恶是见不得光的。他如果不撒腿跑，大法弟子一发正念，他就地被灭，就化为土了。师父的法启悟了我，明白了邪恶是土，是灰尘。我的怕心，那种怕的物质没有了，师父给我拿掉了。每次出去讲真相，我们都先发正念，清理要去的地方的空间场。发正念的口诀一直在脑中转，讲真相，发大法真相资料，心不乱跳了，也不紧张了。2018年，我们把迫害法轮功的追查公告从所在城市的东面发到西面，从南面发到北面，贴在各个小区，制止恶者行恶，让能分明善恶的人做出生命的选择，从而得救。第二部分，迎刃而解。一次在某小区发真相资料，我上楼时贴真相粘贴，下楼时发资料。当我走到一个单元的6楼半的时候，7楼顶楼出来一个30岁左右的男青年。在那刹那间，我想到，我只能上而不能退，退不是大法徒的行为。这时后退就是小偷的行为，退就意味着不光明。我直接迎上去，递上一份资料说，孩子，给你一份祝福。他接过去，给了正在门口的妈妈，并说，妈，给你祝福。我反身发6楼以下，男青年跟在我身后，随手拿出手机， 边走边翻手机。我安然地挨家罚，没有怕心。我认为这个生命是个善良的生命，我传给他的是善，是祝福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，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。你害怕的时候，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了，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，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，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。我想是大法弟子的正气正了这个生命，是那份坦然使众生有了正念。下楼后，我又理智地查看了周围，我深感是师父给了我正念的力量，让我能这么坦然。第三部分，师父让他看不见。有一次，我把真相粘贴贴到三楼，楼里很安静，我到三楼没看就贴，而三楼中间就有一男子正瞅着我呢，我的手还在墙上按呢，他看到我却没有任何反应。我知道是师父挡住，暂时不让他看，我就继续上楼，没有受到这个人的影响，心想师父在我身边，我还怕什么呢？一个常人在大法弟子面前什么也不是，该让他看到时就让他看，不该看到时就先不让看。上楼下楼顺利而行，大法与大法弟子在正人道，散发正的力量，一切都有神在管。第四部分，仙女拯救人心灵。这次我发的是明慧期刊和疫情周刊，正面是祝福，平安是福，仙女图案等。当我发到六楼时，发现中门是半开的，当时我想祝福不能落下一家，便把一份带有仙女图案的材料放到门把上，接着到顶楼七楼发完，刚要下楼，六楼门开了，我想不能停在七楼，我坦然下楼，其实是七楼的人到六楼串门。迎面一个女人厉声问道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带有审问的腔调。当时我戴着口罩帽子，很坦然地说，给你们送祝福的。这时我已走到六楼中门，我便拿起门柄上那份带有仙女图案的材料，打开给六楼女主人说，看仙女保护你们的。这时七楼的人已经上到六楼半，六楼女主人说是仙女祝福，我说祝福你们，反身便下楼了。下楼后我还在想七楼那人的腔调，真是充满阶级斗争，但是大法的力量，仙女的到来，拯救了人们的心灵。第五部分，脚踩在棉花上。只要是做救度众生的事，心在法上，师父就在身边。一次发完真相资料后，下楼到最后一个台阶，我的脚踩空了，我感到脚脖子有点疼，又感到是踩在棉花上，没在意，我用力甩了甩脚走了。这种事发生了几次，每次都是有惊无险，每次都是像有了弹簧，软软的，平安无事。我这个弟子有时毛愣，让师父操心了。有师父法身护法神，我从不孤单，不害怕。第六部分，敏感日照样。快到720了，常人妹妹告诉我说，姐，我们同学说了，这几天公安局有行动，你不要出去了。我平静地告诉他，知道了。恰好这天，我已经和同修约好去发真相资料。我见到约定的同修说，我们今天改变一下做法。以前每次都是一个走135单元门，另一个走246单元门，尽量不漏可救的有缘人，是成片的穿插座。今天我们走直线，走过去不再回来，不循环走，这样避免在一个地方多次出现，理智地去做救人的事， 增加了安全系数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说，所以对于这些邪恶来讲，对于他们的安排来讲，你们只要正念足就能否定它，排斥它，使它不起作用。邪党在敏感日行动，而我们也在这个日子向邪党发出震慑。大法弟子怎么能被邪恶因素吓住呢？我们没有退让躲开这个日子，而是一如既往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7月22日、23日和24日，我们照常去做救人的事，从不避风，也不避日，身轻如燕，上七楼瞬间就上去了，穿行在救人的路上。真是弟子正念足，师父就在你身边，与你同行。现在我和同修自由的、坦然的走街串巷，走到哪里，真相就带到哪里。第七部分，以和善的心境面对面讲真相。面对面讲真相，我多以藏字石为突破口，告诉人们为什么要三退保平安，藏字石寓意是什么，给他们讲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大法的神奇，从农民到博士，从平民到富豪到科学家，都走在大法中，去激发众生的正念，辨别是非的能力，感受大法的美好，认清邪党的黑暗残酷，让他们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大多数人都能三退，但也有个别邪性的。有一次我们三个同修打出租车，向司机讲真相，同修有点急，司机不听，同修继续说，司机急了，要拉我们到派出所。这时我们没动心，善意地对司机说，老弟，我们告诉你的是好事，为你保平安，为你好，你不信就算了，你把我们送到派出所是在干坏事，如果你真的做了，对你不好。后来在我们的劝解下，他放弃了恶念。最后我们还是希望他多了解大法，早日得救。现在世人大部分都知道法轮功，知道是一个善良的群体，是好人。大法弟子20多年如一日的善行，让很多人醒悟，认为法轮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群体。多年来我走在讲真相的路上，为救一方世人，不怕冬天一身汗，夏天一身汗，为的是一方众生有一个美好的明天。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浅悟有个缓冲余地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日。这里我说说近期修心性的一件事情。一，修平和。我在常人时的脾气急躁，嫉恶如仇，眼里不容沙子等，修炼以后虽然不太明显了，但根本的这个东西一直没有修去，所以时不时的就会表现出来，容不得别人的错误，那种嫉恶如仇的急躁心态很多时候是一触即发，常常是和同修争得面红耳赤，过后又后悔的不行，经常为自己修不出慈悲和宽容而苦恼。一次因为一位同修用日常手机讲真相，交流了几次，他也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，这把我的急躁心，容不得别人犯错误的心勾起来了，就和同修争执了起来。我的那种自以为是的强势，完全陷入了那种人与人的争论，过后又非常后悔，后悔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和同修在法上交流呢？
过后都能认识到，但是到了实际当中却又屡屡再犯。再比如，去年我在做一个真相项目时，一位同修看了之后给我提了意见，这意见在我看来很牵强，于是我就又和同修较上了真，过后后悔得不行。我在这个方面也实实在在地修过，也剜心透骨地向内找自己的人心。首先找到的是急躁心、面子心，就是执着名的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、争斗心，还有就是容不得别人犯错误、错了还要说别人的心、妒忌心等等。找到了之后会好一段时间，但是时间一长松懈之后又会犯同样的错误，这使我非常苦恼。最后找到是自己学法太少，同化法的部分太少，总也修不出宽容和慈悲。同时我也认识到，这是旧势力在我人的一面强行安排的东西，目的就是阻碍我修炼提高。二、慢一拍。认识到这些之后，我就加强学法，把自己的一思一念都对照大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业力在转化过程当中，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得住，不出现像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，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、祥和的心态，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。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，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你有个缓冲余地、思考余地，心里老想和别人争、斗来斗去的，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，保证是这样的。我认识到心中有法才能修出慈悲，但是在我还没有那么大慈悲能抑制我的人心时，我该怎么做呢？这时我又想起来，师父在经文、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、音乐创作会讲法中关于平和的法。十，你刚才形容的这些词，有一句说得非常好，就是平和。人类过分的激情、强烈的战斗性啊，这都不是正常人类状态，其实是在魔性之下搞出来的。人是善恶同在的吗？所以特别激动时，甚至于超出理智之外的行为，那多数都是现代音乐那些东西，无理性的激情、失去理智的疯狂，其实那已经是在激发负面的东西了。而平和状态才是善的，实际那才是真正人的状态。平和中也有高潮起伏，是完全理性的，平和中也有辉煌的展现啊，可是是以平和为基础的。我就在心中不断地念着平和平和，一定要平和。回想我和别人争论的时候，都是我听到什么的时候我张嘴就说出来了，而没有先想想我这话应不应该说，我应该以什么心态去说呢，我说话的心态和口气是不是在法上呢。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你有个缓冲余地、思考余地，于是我就对自己有一个表面上的要求，当听到别人发表不同意见时，自己在说话之前先慢一拍，先不要急于去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先缓冲一下、思考一下自己的心态在法上吗？自己所要讲的话带有宽容慈悲的力量吗？这样一做使我有在法上思考的余地，使我的容量好像也增加了，也使我突破了修炼和实修分离的困境，使我豁然开朗了。很快就又遇到了考验，在一次学法交流时，我谈了一件事，并谈了自己的认识，当时有位同修就受不了了，他可能认为在说他，马上就生气了，说话也不在法上了。这时我刚想反驳，我立即就惊醒了，先慢一拍再说，先缓一缓。同时想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，修炼人嘛，毕竟有人心才能修炼，这部分人的痛处怕痛怕碰，有时会为此辩解，那是怕被看不起。还有师父的红银三少辩，如欲强辩勿争言，向内找因是修炼， 越想解释心越重，坦荡无直出明见。于是我的心态在法中平静了下来，同时生出了一种慈悲和宽容，心平气和地和同修在法上交流，同修马上也平和了下来。在看似一场激烈的矛盾将要发生时，在我抑制了常人的情绪，在法上要求自己的时候，矛盾化解了，我心里好轻松，好愉悦，修炼中那种久违了的宽容和慈悲充满了我的空间场。现阶段的一点感悟，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好自己多救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7月25日。我们从千里之外来到了新家，房子是在不久之前买下的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来到一个新的环境，新的地方。看似偶然，可能也是安排之中吧。孩子和姐姐都提议并支持和帮助，这样一切都很顺畅的就来了。我们抱定一个想法，修好自己，广结善缘，多救人。2020年过年时，孩子放假回家，说街头巷尾都在谈论武汉封城了，不久各地都封城封小区。修炼人虽然知道这种情况，但是还是觉得很突然。我和丈夫同修切磋，众生都是为法来的，万古机缘啊，咱们得让众生都知道真相啊，明白真相才能得救度啊，咱们尽快把真相资料送到每家每户，让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度。我们安排好时间，上午学法，整点发正念，下午做真相资料，装上自封袋出去发资料。明慧网上的资料丰富多彩，我们做的资料也是丰富多彩，周报、大册子、小册子、折叠资料等等也是应有尽有。一边包装，一边从心底发出一念，真相资料金光闪闪，威力无穷，救人。包装时把各种资料穿插开来，我们发正念，让众生的亲朋好友邻里之间互相传着看。每次出去发资料，我们都请师尊加持，纯纯净净去救人，铲除一切干扰，让众生在家中等待，别出别入，一般情况都是静静的，很少有打扰的。个别情况也有，但是很少。一次我刚刚做完这层楼，顺楼梯往下走时，楼上的门打开了，一个声音说，哦，送法轮功资料的，就听着把资料拿回屋里去了。还有一次是在顶楼，刚把资料插在对联上，一个老人就开门了。我下楼的时候虽然没有瞅着他，但是我感觉老人在看资料，众生还是很期待的。有时发过资料的楼偶然去了，看到资料都被拿回去了。一天我在阳台上听见下边的人在聊天，其中有一个人说，不是说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好吗？听到这儿我很高兴，谢谢师尊的慈悲，众生在清醒啊，发出去的真相资料都在发挥作用呢。一次晚上我们出去发资料，我刚上到顶层发完，就听到下边飞速上来一个小伙子，我急忙往下走，就感觉小伙子上到顶层又往下跑，这是干什么呢？我也没停留，往下走，被冲击了一下，往下几层就都没有做。当时有怕心反出来了，负面想法出来了，脚步也加快了，想着不能让他追上我。这时马上又意识到，我这是干什么呢？得发正念啊，就清理不好的念头。我做真相资料 是做宇宙最伟大最神圣的事，我就归师父管，其他生命都不配。这样心也平静下来了，脚步也稳下来了。我下楼后，那个小伙子也冲下来了，往大街那边跑过去了。其实可能那个小伙子自己有什么急事儿，急急忙忙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自己的怕心造成的紧张。之后我们又去那个楼，把没发资料的楼层给补发上了。发真相资料有时也遇到有趣的事儿。一次我上楼，楼梯中间趴卧着一只大肥猫，把楼梯道给挡上了。我给它讲真相：猫啊，我是给你主人送真相资料的，你也是一个生命，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能有美好的未来。猫一声也没叫，起来了，给我让开了路。还记得有一天晚上，在一个胡同口，有一只小瘦狗蹲在那里，我要进胡同里，它就一边叫一边往后退。我告诉它别叫，给你主人送真相资料的。它就退到最里边的角落里，等我出来了，它又跟着来到胡同口，又蹲在原来的地方，虽然叫声音不那么大了。每次发完资料我们都沟通一下。一次丈夫说，他发那个单元就差五楼一户没做了，他想别落下一个有缘人啊，就上到五楼给那家送去了。发真相资料不管楼层多高都没有累的感觉。一天天很充实的走过去了，我们自己的区域基本快做完了。那天晚上就在想，明天去哪儿发呢？第二天出去眼前一亮，真是一个惊喜。用栅栏封住的通道都打开了，瞅瞅这边的通道打开了，那边的通道也打开了，一切又恢复了正常。心里感恩师尊，师尊都在看着呢。在发资料过程中不断地纯净自己，不要有完成任务的心理，就是救人。记得五月份那个月，我们一天也没落，天天出去做。那段时间严格要求自己别懈怠，我俩配合也加强了，因为我们知道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啊，不修自己带着不纯净的场，怎么能解体邪恶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，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，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。可能有人想骂人，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。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。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，叫做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了多救人不敢懈怠，我俩心性摩擦的时候都找自己了，不准许出现以往偶然放任自己，两人出现矛盾，我不跟你一起学法了，我自己学，向外找这种现象。一切为了救人，一切给救人让路。以往在老家做资料做得多了，同修之间大家就会提醒，别有干事的心啊。我和丈夫同修切磋，咱们要理智清醒。为什么同样去发真相资料，有的去救人，而有的是干事呢？我们切磋后觉得，那就是基点放在哪里的问题，基点的不同就可能导致效果不一样。你纯纯净净就是一颗主持正法救人的心，效果就会好，就是救人的心，就不会流于形式。那些做事的好大喜功的心就不会滋长。我觉得做事不在多少，抱着为他的心就做得对，为私为己的心就不对了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·佛性无漏》中告诉我们，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，以致为后人着想啊， 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。只要时时刻刻纯净自己，抱着救人的心，就能感觉到师尊就在我们身边。我真的感觉离师尊越来越近了。其实一切都是师尊在做。我们还在按部就班的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做，抓紧时间多救人。封不封城都阻挡不了救人的脚步，只要心系众生，就会有一条光明的路，就会越走越亮。感恩师尊，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与保护和加持，谢谢同修，请大家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